同来祷告。早上好，我是瑞，是这里的长老牧师。今天我们也要邀请几个小朋友上台来为他们祝福。这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对我们来说也同样如此。神为这些家庭赐予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太美妙了。Gary Carmen Victor James Coney， 当我们为小孩子们祝福时，我们需要知道孩子是神的赐予恩典。神对小孩，对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的门徒曾阻止小孩接近，但是耶稣却说不要阻止他们，让小孩子们过来吧。 CQ 的名字是愿神加添力量，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 Smith 意思是神听见，以及另一个意思是神的花。这是美妙的名字，愿你们的孩子在神的喜悦下长大，愿他们可以认识神，让神成为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生活生命也是神的恩典。愿他们认识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愿从神而来的智慧、力量、美丽可以在他们生命中彰显。而你们作为父母，我们作为教会成员，我们在与你们一起要抚养你们的孩子，教导你们的孩子。主我们的神是一，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教导这些话语给你的小孩。当你起诉眼卧，你都要记得他的话。最好教导我们小孩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用一切来爱神，为他们设定榜样，以此来吸引孩子可以走上认识耶稣的路。叫你将孩子交给神的时候，你是在向神很寻求教导孩子的力量与智慧。我为所有的孩子祷告，愿神的爱与平和，愿神引领这些孩子有一天来认识主，认他为自己唯一的救主。让我为你们与你们的孩子们祷告。天父啊，我们太感谢你赐予这几个孩子，愿你的平安临到，愿这些爸爸和妈妈可以和在神里合一，愿你来的智慧充满他们，愿圣灵引领他们来教导这些孩子以你的方式。愿我们的教会也可以信实的来爱这些孩子们，以他们的父母们以你的方式来教导引领他们。 愿你的圣灵带领，愿你可以让他们来认识你，愿他们来接受你成为他们的主与救主，愿你赐福。主，愿你的脸光照，赐平安与他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祷告，阿门。我要祷告的时候，好像台上发生很多事情，这是你们的，愿神祝福你们。当我们讲今天的内容的时候，希望大家好好坐着，不要走来走去。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圣命，是灵命得胜之路。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请站立起来，让 Brady 为我们阅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中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都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淫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的话。请我们继续站立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给了我们。愿你的圣灵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脑，来理解懂得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谨守遵行你的话语，以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十三节，我们刚刚阅读的经文里所讲的是试探。试探是指引诱、诱惑、勾引或吸引一个人去做错误或邪恶的事情。它是一种迎合我们欲望、渴求的引诱。在座的人，是否有人曾经被引诱去做错过事呢？请举手。有些假冒伪劣的人没有举手哦。所有人都被引诱过，没有人可以说 他们战胜过试探。追求地位、发怨言、性的不道德行为、拜偶像，这所有的一切，对哥林多人来说，究竟有什么吸引力使他们难以抗拒？而这些罪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也似乎同样难以顶到。当试探压倒我们时，我们真的能够抵抗吗？今天我们来讲我们的属灵之经验、属灵挣扎以及属灵的得胜。属灵经验，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主？属灵挣扎，如何相信主？这三个小标题的根源都是相信神。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主。在这一节，在第九章里，保罗以自己为榜样，他愿意放弃个人的权利，他愿意放弃个人的权利，只为了让更多人能信靠耶稣。保罗说，他奔跑要得奖赏。他奔跑的目标就是那永不朽坏的冠冕。他最不愿意的就是在通往永恒的这场赛程中被淘汰，失去资格。到了第十章，保罗不再只从自己为例，而是提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故事。他想要哥林多的信徒明白，以色列人的历史带给我们的属灵教训。以色列人为什么在属灵的赛程中被淘汰了呢？请留意，保罗写的信里用了我们的祖宗这个词。他认为旧约的以色列人与新约的教会之间有属灵上的延续。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十一节又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下来警戒我们这些遇见事在末了的人。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借鉴这个词，就是我们的英语中的 type， 就是预表类型，预表这个词。所谓预表，是指一个由神特别设计放置在历史早期阶段的例证或象征，它的目的是要预先指向在后来会有更大更完全的成就。举例来说，旧约中的动物献祭就是一种预表，它预示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次永恒最终的献祭。早期的事件就像是一张草图、一个初稿，而基督的救恩则是那幅画的完成与实现。旧约中的应许、象征和世界都不只单单发生在历史中，它背后有更深的属灵意义。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以色列人的经历正是一个借鉴，一个预表，是为了要教导哥林多人，也教导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就是新约时代的神子民，基督的教会，正是那些遇见了世代末了的人。我们正活在耶稣第一次降临与他再来之间的这一个时期。 教训这个词又是什么呢？预表了什么呢？保罗首先提到的是以色列人的属灵经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并且都在云中海里受了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都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磐石就是基督。跟我一起来看，都在云下，这代表他们都在神的引导与保护之下。那云柱在前面领他们出埃及，后来又移到他们身后，隔开以色列人与埃及的追兵，都从海中经过。在他们脱离埃及的过程中，以色列全体百姓都从红海中经过，他们走在干地上，海水在两边像墙一样立起。都在海云里海里受洗归的摩西，众人都与摩西认同，并且与埃及分别出来。摩西是基督的预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自由。都吃了一样的灵食，神以超自然的方式在旷野为百姓提供从天而降的饼玛纳。都喝了一样的灵水，神以超自然的方式使水从磐石流出，这食物和水都证明了神必然会以超自然的方式供应他们。保罗说他们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是什么意思呢？磐石出现在以色列人旷野旅程的开始与结束，显然在他们40年的旅程中，神不止两次供应给他们水。有些犹太拉比认为，那块是物理的磐石，在以色列人旷野漂流中一直随行，但保罗并不相信这是一块实体的磐石，他指的是一块属灵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一直与他们同在，供应并扶持他们。保罗将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例子，一个预表。以色列人的属灵经历与哥林多信徒以及我们今天的属灵经历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呢？跟我们一起来看这张表。旧约的以色列民跟新约的教会。正如以色列人被神同在的云彩引导保护，同样耶稣的门徒也被圣灵引导并保护。正如以色列百姓的洗礼标志着他们作为立约子民的旅程的开始，同样耶稣的门徒的洗礼也标志着他们作为神新约子民属灵的旅程的开始。正如以色列人经过红海，与摩西的领导拯救与所立之约有份，同样耶稣的门徒在受洗时也与基督的带领救恩和新约有份。正如以色列人借着洗礼与埃及分离，同样受洗归于基督的门徒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正如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得释放，同样耶稣的门徒也从罪和魔鬼的奴役中得释放。正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得自由，开始新生活，同样耶稣的门徒在基督里得着新生命。正如以色列人都吃了同样的属灵食物，喝了属灵水，同样耶稣的门徒也一同领受主的饼和杯。正如属灵的磐石在旷野中与以色列人随行供应他们，同样复活的基督也永远与我们同在，供应并扶持我们。这一切对以色列人是真实的，相应的，这一切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真实的。第五节说，然而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 尽管以色列人听见神的话，亲眼看见他奇妙的作为，他们仍然倒闭了。这个词的原文画面仿佛是一场风暴或飓风将一切摧平摧毁。虽然以色列人经历了神奇妙的拯救与供应，但他们的尸体却散落在旷野。为什么呢？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保罗来到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这里的贪恋意思是渴求或贪欲。这节经文中，保罗先给出一个普遍的警告，接着他给出四个具体例子。第七节拜偶像，第八节淫乱，第九节试探基督，第十节发怨言。以色列人在贪欲什么呢？第七节，你们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经上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句话引用自出埃及记32章。第六节，在出埃及记里，摩西正在西奈山上为百姓领受神的话语。他迟迟未下山，百姓变得不耐烦。他们想要一个能看见、能掌控、可以为自己所用的神。从根本上来讲，拜偶像就是人类企图操控属灵世界的行为，试图利用神明或灵界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与目的。我们不愿意顺服那位掌权的主宰神，反而想要让属灵的力量来为我们所用。犹大书五节这样说，以色列人虽然是被神从埃及救出来的，却转而敬拜一个他们亲手所造的外邦神。他们把金子融化，铸成一只金牛犊，向他献祭，犯下了他们民族历史中第一次集体背叛。在哥林多前书10章的稍后部分，保罗指出，在哥林多城里那些异教庙宇的筵席上吃喝，就是在与魔鬼的筵席上有份，那是明显的拜偶像行为。因此，保罗警告说，不要拜偶像。这句话的语气也可以理解为，不要继续做拜偶像的人。第八节，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在民数记25章，以色列人陷入了性犯罪。以色列的男子与摩押的女子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接着还被邀请去向他们的偶像献祭，并一同吃那献祭的祭物。这是他们在旷野旅程中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背叛。他们的行为激起了神的震怒，遭到了严厉的审判。根据保罗在5到7节中的教导，哥林多人当时容忍甚至参与了不道德的性行为。保罗说要小心。事实上，在历史上，拜偶像与淫乱常常相伴而生。第九节，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在这里，保罗把耶稣基督视为那位在旷野中属灵同在的主，他供应以色列人一切所需。但以色列人却对神的时间安排感到不耐烦，结果招致审判。他们不相信神会供应水和食物，反而要求立刻得到所需，结果他们落在神的审判下。第十节，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狮子所灭。以色列人在多处经文中被记载为发怨言的民族。民数记11节、14节、16节、41节、17节、10节。 抱怨成了以色列人旷野生活的特征，他们总是在抱怨。于是神的使者执行了审判。发怨言到底有什么错呢？我们不能抱怨吗？我们周围的人抱怨生活，抱怨教会，抱怨政府。今天早上我抱怨说，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声音像 Cherry 一样迷人呢？当我们发怨言时，其实是把自己放在审判者的位置上去论断神。我们不再敬拜神，不再感谢神，反而觉得自己的不满是合理的。当我们心中开始想起那些不满的声音时，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敬拜祷告并耐心等候？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方式、神的时间呢？还是我们选择怀疑、埋怨并走向自己的道路？以色列的那一代人虽然亲眼看见神奇妙拯救，神在旷野中以超自然的方式供应他们食物和水，但他们没有为那数天的奖赏奔跑到底。他们因为自己的不幸与不顺服倒在了旷野。关于拜偶像，其实是说我不相信神能带领你领我。关于淫乱，其实是说我不相信神能满足我。试探基督是说我不相信神的时间。发怨言意味着我不相信神会供应我。这一切的根源都是不相信神的罪。这个警告是什么呢？若以色列人因轻视那位救恩磐石，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哥林多人以色列人倒在了旷野，那么哥林多人若轻视那位已经启示的救恩磐石耶稣基督，岂不更受审判吗？我们如今也正跟耶稣一起走在属灵的朝圣之旅上，但同时我们也在一段危险的旷野的路上。这段路里充满了偶像与试探，面对危险与诱惑，我们要怎么站立得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试探与以色列人当年所面对的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要如何抵挡这些试探呢？十二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如果你自以为自己站得稳，轻率的过于自信，以为自己不会被诱惑，你就要小心了。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攻击那些建立在神应许之上的信心，而是在警告那出于属灵冷漠与自满的错误自信。我再说一遍，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攻击那建立在神应许之上的信心，而是在警告那出于属灵冷漠与自满的错误自信。我们属灵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往往是在经历了重大属灵胜利或恩典之后。当我们认为自己很刚强时，往往就放松了警惕，试探就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临到。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很刚强，我们对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充满信心，觉得自己对人生很有把握，就开始在分裂的行为、性放纵、追求地位、拜偶像的边缘游走，就要非常小心了。但我们是否因此绝望呢？ 不，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极好的消息：第一，这些试探是人所共通的，这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它并不独特于我们。神知道我们。让我们回想试探的定义：引诱、诱惑、吸引一个人去做错误或邪恶的事情。这是在迎合我们内在欲望与渴求的引诱。保罗所谈的试探包括拜偶像、淫乱的诱惑、发怨言、不耐烦，这些都是试探。所有人都一样。第二，神是信实的，在一切境况中他都是信实可靠的。第三，神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超过所能受的，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的同在使我们能够抵挡试探，持守信心。我们可能被试探，但不必犯罪。第四，面对试探时，神总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这是一个确实的应许。我们不必屈服于试探，即使环境看似压倒让人难受，我们绝不可认为陷入试探是唯一的选择。第五，神会使我们能够忍受试探，在压力下能站得住。有时试探是反复的、长期的，但记住，耶稣永远是我们的救恩磐石，他使我们得以稳固，他供应我们、扶持我们。这是一个充满确据、安慰与盼望的信息，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真实信靠神，我们就永远不会陷入一个神无法扶持我们或是我们无法忍耐到底的光景中。属灵的挣扎并不一定要以属灵的失败为结局。那么我们如何胜过试探呢？正如我先前所说，有时试探的确令人难以招架，我们的情绪被搅乱，思想被牵引，几乎难以控制。圣经为我们提出一条通往属灵得胜之路：一、悔改。如果你犯罪，神邀请你向他悔改，承认自己的软弱，以悔改的心转向神，寻求他的帮助。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二点，承认自己的渴望、软弱与脆弱，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有某一些欲望，而这些欲望的背后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容易抱怨呢？你为什么容易被性吸引呢？你为什么想要去拜偶像呢？拜偶像，我们有各种需要，有可能你需要钱财上、健康或者引导，或者你在某一些想要得到一些祝福，这背后意味着我们不相信耶稣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淫乱，我们渴望被爱、被接纳，我们渴望亲密与快乐，但我们不相信耶稣能满足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望。试探嫉妒，我们常常急于想要立刻得到回应与供应，我们不相信神的时间表。第四，发怨言，我们想要生活按着自己的计划发展，如果他不按我计划走，我们就发怨言， 我们不相信神有供应。第三点，远离危险的时刻、地点与人际关系。什么时候、在哪里、与谁在一起时，是你最容易软弱、最容易受试探的时候呢？这个夏天，我在思想这个问题。我意识到，到一天的某个时刻、某个地点，我最容易软弱。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做什么呢？承认这一点，不要再去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去。为自己设立属灵的界限。四，将你的思想转向基督。你是神的跟随者的时候，你就与神是联合的。当你的思想让你感到压力过大，你要记得这一点，神与你同在，他在你身边，他使你刚强。哥林多后书10:4-5，神提醒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克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耶稣是好牧人，他随时准备抱住你，为你，因为耶稣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是能够搭救、能够帮助我们的。你记得神怎样回应试探吗？马太福音，当他面对试探时，他相信父神。他在受洗后圣灵充满，他用经上所记的神的话来回应。五，记得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有这个书签，你可以在走的时候拿一张上面写着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你自己已经属灵重生了。你因着信靠耶稣，已经因信称义，因恩典称义了。凡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耶稣已经担当了你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切罪。你很多时候可能会以为他只是担当了你过去的罪，不一定担当现在或未来。不不不，他担当了你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基督不希望你沉浸于罪与羞愧之中。耶稣为我们提供出路，他让你的罪离你遥远。诗篇所记，他是你的罪就像东离西那样远。你是属于神的，没有任何事能与你使他隔绝，你有能力不犯罪，因为圣灵在你里面。雅各书4章说，抵挡他，他就必离你而去。你对那敌人是拥有属灵权柄的，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为你所成就的工作，是已经白白赐给你的恩典。第六点，更新你的心意、心思意念。神的话存，求神恢复我的声音。更新你的心思意念，记得神受试探时是如何引用神的话，让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引导你的方向。最后， 重新连接属灵群体，寻求他人的支持与陪伴。你记得吗？试探是普遍的，每一个人都受试探。我们会脆弱，但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彼此支持，参加门徒小组、生命小组或关怀事工小组。我们要在群体中彼此劝勉、扶持、成长。安息在你得救喜乐中，敬拜祷告他是武器，神必成全他在你身上开始的救恩之功，这是他的应许。你可以信任耶稣，耶稣将使你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面前。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属灵的得胜，这就是这个好消息。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感谢耶稣，你以自身为榜样，感谢主，你赐下你的儿子以及赐下圣灵，可以来装备我们，叫我们得力量，可以抵抗诱惑试探。感谢你与我们属灵的智慧，我们需要它，叫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在你里面自由行走。为教会家庭向你祷告，我们可以一起行走，彼此勉励，彼此扶持，为彼此带个祷。我们可以一起活出你的荣耀，以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等一下屏幕上会显示刚刚提到的八个属灵操守步骤，我想要你们思想一下，今天你需要实践其中的哪一项或者哪几项呢？如果你想要，可以拍个照。你今天需要实践哪一项？反思问题之后，合唱团还会上台来继续敬拜。此外，我们也有长老会准备好为你祷告。反思问题：一、悔改；二、认识自己的欲望、软弱与脆弱；三、远离危险的时刻、地点与人际关系；四、将思想转向基督；五、记得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六、更新你的心思。